上个礼拜二至二十啊，有一个错误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发生了错误啊，这个地方应该要加两个字，加转要两个字。这个五十八册啊也是一个错的，应该是九十九册啊，九十九册。这个人老了以后啊，注意力啊，实在是常常会跑掉。怎么搞的？一抄成这个样子，不知道怎么会抄成的。明明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呢变成错误的，就变成这样子。那么这部著作呢，《止观毅力的转要》呢，是崇义啊，崇义大师的著作。是这位杂传派的这位崇义大师的著作，他撰的啊，他撰写的啊，你先把它，抱歉，改一改啊。好，今天我们看课本。四百六十八页的第九行，不信不解，非其境界。那么这两句话呢，是解释四百六十六页的第十行的译文。所谓二圣根性，在华严中，不信不解，不变凡情，所以呢，把它譬喻啊为汝啊，譬喻为汝啊，一个相生次第的话，当然是指它是最初啊，第一次来听经闻法，从次第上讲，但是从它的程度上来讲的话呢，最淡而无味，五种味道里面，这个汝味啊是最淡的，程度最浅，就代表。好，我们翻到四百六十八页。故为魔书一出引华严云，此经不入二圣人手。这个华为魔书啊，应该是为魔略书啊，为魔经略书啊。这个维摩经略书呢，根据这个后面啊，我们看四百六十九页，第四行的补啊，第四行的补，他说，大师著净明书啊，二十八卷，智者大师啊，做这个著作这个净明书啊，一共有二十八卷。说今昔就是湛然大师啊，略为十卷，这就是略为十卷的这个版本啊。维摩经略述啊，是今昔大师啊，湛然大师他把他这个删减掉，变成十卷啊，叫做略述。与前玄书，这个维摩经的玄书呢，另外有六卷。另外有六卷，这是另外一本著作啊，也是智者大师的著作，并行，就是说这个略书的十卷跟玄书的六卷呢是并行。今已亡，这是清朝的性权法师啊，他没看到这些著作，说经已亡。可是我们现在呢，大正藏三十八册这些著作都有。那么智者大师的原著二十八卷呢，是在万字序藏啊，在万字序藏的二十七、二十八两本。这个二十八卷不本来的那个著作啊，是在万字序藏啊，是新闻风版。或者是中国佛教会的那个版本，在二十七、二十八， 这二十八卷都有啊。那么这个略疏的十卷呢，是在大正藏三十八，玄疏六卷呢也在大正藏三十八都有。那么可见的呢，这位性权法师在清朝的时候啊是没有看到这些著作啊。那么后来到了清末明初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吧，杨仁山居士哈，从这个日本的那边哈，请人把他再重新啊这个取经取到中国来。那么中国的有呢是在金陵刻经处啊，再把它这个把它印出来。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大正藏万字序藏都是日本的这个版本嘛，把它这个翻译过来的嘛，所以日本啊一直保留，而我们在清代的时候啊是已经没有了。甚至于四百六十九页的第五行下面孤山智源啊，这个源呢就是智源，智慧的智啊，智源解释这个略疏的这个也是十卷，叫做垂玉记，名垂玉者，为垂视其宽裕之意。今亦亡，他说他也没看到，但是呢垂玉记呢也是在大正藏三十八册都有。那么这是这些书啊，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啊，清朝的时候看不到。那么再回到四百六十八页的第九行，维摩略疏啊，这是略疏卷一。卷一呢，京西大师啊，湛然大师啊，他确实有这句话，引华，他说华严云啊，此经不入二圣人手。他说华严呐、啊、有这样说，此经当然是指的华严经，不入二圣人手。那么华严云这一句话呢，我请朋友啊用西贝塔找呢，怎么样在华严经里面找不到？不管是六十卷或者是八十卷，都没找到这句话。那么另外有一些相关的资料哈，我们看啊，在《法华玄义》，智者大师啊有讲过这样的话，各位家里有这个书的话回去翻，有这句话，可是他没有说是华严，他说的是以大圣经不入二圣人手，泛指大圣的经典不入二圣人手。后面有解释什么叫做不入二圣人手呢，手啊是代表的是接受，手是用来接受这个东西的，不入他的手就表示他不接受，不接受就表示不信，所以不入这个手就表示他不信。大圣的经典二圣人是不信的，不信的话当然是不接受。那么智者大师是讲大圣经不入二圣人手，而换到略疏京西大师就是华严云，华严经里面呢即这个旧的版本六十卷，新的版本八十卷都没有这句话。各位电脑高手的话，有西贝塔的话帮忙找找看，华严经里面有没有说不入二圣人手这样的话，因为有二圣参与的话，经典里面只有最后的入法界品，我把入法界品从这个开始啊，有提到这些声闻弟子，然后一直到善财童子要准备这个南巡，没有看到这句话，我通通找过了没有。那么也请朋友从电脑里面去找看看这句话有没有，也找不到。所以有时候我们读书啊读到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困难点啊，这个话到底要不要相信呢啊。像智者大师这样子的讲法是泛指 大圣经典，二圣人是不信的，这个是没问题。但是他这么样的指的明明白白说是华严经讲的，结果华严经找不到，难道是华严经还有另外的版本，古时候有，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是不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呢？至少现在的版本里面没有，对吧？现在我们看到啊，不管是六十卷本、八十卷本，用西北毯一按就知道有没有啊，就是没有。跟各位这个做一个说明。湛然大师讲的这个华严云，还有后来的有祖师们还这个引用这句话的，照样把它照抄。有一部著作在万字序藏里面叫做《华严经和论》，在它的序里面也说华严云此经不入二圣人手，显然是抄来的，一个字都不差，那么当然是抄的。就说古人呢，他们是没有这么多的像我们这样多的资讯，所以呢，看到前面的祖师有这样讲的话呢，就照抄就好了。他要去查也不那么容易，查证啊不那么容易啊。现在我们方便了，现在我们用西北塔这个太方便了。所以在这里呢提一下这件事情啊，就说金溪湛然大师他这样的讲法，应该是他的个人的见解啊。华严经有没有这句话呢？我们可以打个问号。我们也不敢说是绝对没有，因为有的版本都有改动过，比如说华严经是不是有改动过我们不知道。像大般涅盘经现有的版本经过这个祖师们他们的考据根本就没有完，现在大般涅盘经啊没有完呢啊，应该有后续的这个文字还没有翻译在里面，没有把它合并在一起。看了这个大般涅盘经的最后的文字，你一看就知道嘛，没有完嘛，并没有完，这个是把这个梵文本全部翻译过来，看这个文章就知道了，确实是如此。那么万一比如说有其他的翻译本结果后来丢掉了失传了，那么祖师们提到的这个问题有可能他看到我们看不到，有可能，所以这个情形。那么各位要晓得智者大师的年代是陈隋年间，对不对？那个湛然大师呢是晚了一百多年，晚了一百多年呢，而且他有看到八十华严、四十华严，智者大师只看到六十华严，他看到的不是完整的，所以究竟怎么个情形不知道啊。总而言之，现在呢这句话华严云此经不入二圣人手呢，现在的几种版本都没找到。下面呢再看垂玉记啊，垂玉记二十呢其实也是垂玉记卷一，卷一啊。那么关于这个维摩略书卷一呢是在这个出处啊，就是湛然大师讲的这句话呢是在维摩经略书的卷一大三十八五六三的上栏，五百六十三的上栏，在这个地方啊，他讲这句话啊，就是华严云此经不入二圣人手，这句话是在这个地方。那么垂玉记呢是维摩经略疏的垂玉记啊，全名啊叫做维摩经略疏垂玉记啊，也是在卷一，垂玉记啊也是在卷一大增藏三十八七百一十六啊，宋代的三外派的智源，这个垂玉记是他注的，他是注解这个略疏垂玉记。 好，这个地方呢，它是简单的说一说啊，说手以受物，这个手啊是接受这个物件，接受东西的，表性力，故受法。那么五根五力里面有一个性力啊，性根性力，有了性根性力呢，就会接受这个法；如果没有的话呢，就不接受这个法。二圣不闻，从何起性？那么二圣人参与这个华严会，前分的华严会呢，根本就不信不解啊，所以是无从起性。从何起性呢？这是问话啊。那么垂于记的文字是这样子的，这里的论云指的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般若啊，有两种，一种是共般若，一种是不共般若。那么大智度论啊，很清楚的说明啊，般若有两种。所以上次啊，我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心经啊讲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对不对？这不是法空吗？这是人空还是法空？这是法空，对不对？法空的话应该是跟大菩萨说的，对不对？是不是？那么我们说中论那个偈颂，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对不对？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是空中升起万法，对不对？而心经讲的是空中无一切法，对不对？那么这两者比较，就看这个就知道。三圣共说，就是前面讲中论讲的是三圣共说，也是讲空，也等同于啊起心论的正入门跟生灭门的两者的差异，对不对？生灭门中升起万法，真如门中泯觉一切法，对不对？所以上次我说，就是说这两部著作，一个是中论讲的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心经讲的空中无一切法，包括了无世间法的五音啊、十二处、十八界，包括无十二因缘的流转门、生灭门，包括无四谛，包括最后无智亦无德，对不对？那不是毕竟空，那就是法空毕竟空，空也要空。这是跟菩萨说，对不对？啊，那么中论讲的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的话，三圣都可以听。二圣的人听到了，他体会到的是人空，立根的人听到了以后，体会到的是别教的菩萨次第的证入这个空假中，原教的菩萨听到了以后，他自己就领悟到即空即假即中，这就是三圣共法。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这个就是生命门中的事情，二者是表里啊。啊，一个是真如门是讲泯觉一切法，生命门是能生一切法，染净法通通都可以生，从空的当中。那么立根的人是从中道第一地当中能够生一切法，对吧？那是三圣共。心经讲的是法空毕竟空，所以两者不会有矛盾，教化的对象不同，教化的手段不同，只是这样。这些资料都可以了。 好，我们念一念好了哈。垂意记忆是卷一啊，这里的二是不对啊，是卷一啊。手以受物，表性力故受法。二圣不闻，从何起性啊？这个我都写出来了，这一段啊。那么这里各位看看，他没有从这个问题上去讨论，就是说华严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这样。可见的这位智源大师啊，他不针对这个华严经有没有这句话啊。古人呢尊重祖师，祖师说华严有，他不敢说没有。我是觉得这样子的啊，古人啊他是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我们到我们这个年代就差多了，像我这种人是没办法，查不到就是查不到啊，对不对？但是我也不认为他啊，我还是认为有可能他有根据，但是我们没看到而已啊。至少我们现在从华严经各种不同的版本的华严经查不到，只能这样说啊。所以他的解释这一段啊，从华严云啊等等的，它里面不谈华严有没有，各位去看，它没有提到华严经有没有这句话，所以它没有顺着它讲华严云，它也不否定它说华严没有，也没有这样讲，它从大智度论，引用大智度论的这个文章来解释。好，我们看这个469页的记啊。垂欲记下，转正手以表性，转是转起啊，正是正验啊，验查验的验啊，验证也可以啊，验证啊，转起验证啊，用这个大智度论来说明。大论说性为首啊，入佛法的无漏根力觉道禅定宝三中。那么大论的这个话呢，是在大论的卷一，在大智度论的卷一啊，在这个地方啊，说性啊就是手啊，有了这个手以后，有了这个性以后啊，可以入佛法的无漏的五根五力啊，这个根力啊就是五根五力，觉呢是气觉啊，八道八正道啊，就是37道品啊里面的一些啊，从五根五力啊，气觉八道，这个只有一共25，前面的12个他没有提啊。入这个佛法的无漏的道法以及禅定的宝山中，有了这个手以后，到这个宝山中啊，就可以取得这个宝物出来。如果没有手的话呢，入了宝山以后，你没有手去拿，就什么也得不到，是这个意思。所以入了这个无漏的道法禅定这样的宝山当中，自在索取，就可以爱什么要什么就拿什么。无性的话呢，反过来啊，没有性的话呢，入无所，入佛法的宝山中，都无所得。到这里呢是《大智度论》卷一的文字，到都无所得。那么《垂语记》呢是根据《大智度论》的这个内容啊来加以解释这句话。接下去我们看第八行啊。目大持小，得通教义。那么这也是解释467页第三行的疑问。467页第三行，声闻目大持小，得通教义，如转若成身书啊，就是这一段。4323啊，4323呢？ 现有的版本呢是4000的卷六。未受弹斥，令其叹大，自鄙。鄙呢是羞耻的意思，或者轻视的意思，就是在尤其是在这个维摩诘经里面啊，特别的明显啊，被这些这个大士啊，维摩大士等弹斥啊，所以呢，接受了这样子的一种这个挫折啊，所以叹大啊，赞叹这个大圣啊，自己呢感觉到羞耻啊，那么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呢，就是生疏意象。生疏啊，就是方等啊，生疏就是方等，就是方等的经典呢、啊，让他得到了这样的利益啊。方等经呢是通教，是就大这个用大圣的这个通别愿来这个呵斥小圣啊，藏通别愿四教并谈嘛。四教并谈呢，就是半满相对，对不对？那个通别圆是满字教啊，小圣呢是半字教啊，以满对半，对吧？兼淡对待里面的对，对不对？啊，华严是兼啊，圆兼别。陆院呢是淡说藏教，方等呢是以满来。对半，满指的是通别圆。那么这些小圣的人已经得到了通教的，在方等会里面得到了通教的利益，接受这样子的弹劾，自己觉得羞耻。辅行10:24云啊，密乘通义，就是通教的利益。那么辅行的这个呢，是在说这些二圣弟子在方等会里面密得通义啊，还不是显，因为他们表面上所显现出来还是声闻的样子，还是声闻弟子啊，所以是密啊，心里面已经得到了这种通教的利益了，接受了这样弹劾，自己觉得羞耻，所以是密成通义。好，我们看记啊，此事得通义相也，这是解释啊，得通义相。4000义指净明不思议品啊，不思议品是净明经的第六啊，第六品，不思议品，观不思议品。明诸大弟子礼座受赐之后，那么先来说一说啊，什么是礼座受赐。那么在维摩经里面啊，谈到这个维摩居士的方丈室里面啊，这么多的人进来了以后啊，除了他自己的床座以外呢，什么也没有，空空的，而且呢是一个很小的房间，那么多的人啊，怎么能够容得下？而且来了以后啊，大家要讲法说法，那么连座位都没有。于是乎呢，维摩居士就从这个他方世界啊，借用这个狮子座啊。那么狮子座呢，都非常的高大啊，每一个狮子座有42000由旬。结果呢，在他的那个房子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狮子座啊，通通容纳进来了，很小的一个方丈室里面。那么维摩居士就跟舍利弗他们，跟那些初发意的菩萨说，你们请坐啊啊，他们说我们没有办法坐，因为那些大菩萨都坐下去啊，都坐了，而且坐了以后呢，他的声量跟那个狮子座的正好配合，这些声闻弟子没办法，他说我没办法，哎，上不去
所以呢，维摩居士就说了，说你要向那位须弥灯王如来作礼，就是要行礼。你要向那一位如来，须弥灯王如来，啊，要行礼。你只要行礼，就可以做下去了，啊，这样子。于是乎，那些新发意的菩萨，就是说最资历最浅的这些菩萨，以及这些大弟子，啊，释迦牟尼佛座下的大弟子，啊，向这个须弥灯王如来作礼。居然能够坐在这个狮子座上，啊，所以舍利弗这个时候就赞叹说：“居士啊，他称呼这个维摩居士啊，居士，他说未曾有也，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说如此小事，就是这么小的一个房间，能够容受这样多而且这么高广的这个狮子座。”这个时候维摩居士告诉他说，舍利弗，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为不可思议，这就是不可思议。这个时候舍利弗就心服口服了，没话说了。因为不但这些狮子座在他的这个方丈室里面能够容纳啊这么多这么高大，而且整个的国家整个的阎浮提通通都没有显得很挤，都没有。这就是诸佛菩萨的不思议的神力。这个时候舍利弗是心服口服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礼作受持之后，啊，复闻大菩萨的难思解脱或者解脱法门，啊，才能够接受的，否则他是不接受的，啊，自己受了这样的挫折以后就无话可说了，啊，是这样子的。故大迦摄为舍利弗，啊，说譬如有人与盲者前现诸色相，他经文原文是众色相，众生的众啊，众人的众，大众的众啊，现众色相，非彼所见，在盲人的前面显现的色相，那个盲人是看不到的啊。他说一切声闻闻是法门，不可思议解脱啊，加六个字啊，这些法门啊是不可思议解脱。不能解了，唯若此也，就如同这样子，如同什么呢？如同那个盲人前面的那些色相，再漂亮的色相，那个盲人都看不到。智者闻是，有智慧的人听闻了以后呢，其谁不发无上道心？这个就是叹大。我等何为永断善根啊？经文本身的字是永绝其根，绝是这个绝绝交的绝，绝妙好吃的绝啊，永绝其根啊。于此大圣啊，已如败种，就是教要败种，啊，一切声闻闻是不可思议解脱法门啊，皆因豪气深正大切。那么这是迦摄尊者啊自己的这个见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啊不思议的这一种的这个神力以后啊，心服口服以后，就有这样的感叹。豪呢是有声的哭，气啊是无声的哭啊，是这样的啊。说一切菩萨应大心庆啊，顶受此法啊。若有菩萨性劫难思法门者，一切魔事啊，无如之何啊。 经文到这里为止。摩示啊，经文是摩众，众人的众，就是这些大菩萨他们的这一种的能力啊，定慧种种的这个能力啊，这些魔啊就无可奈何了啊，就是赞叹这个大圣啊，就是叹大啊。那么在经文里面啊，就是说得很清楚的啊，是为叹大之比，即是生疏异象也。生疏就是方等，生疏就是方等，方等的异象啊。辅行下，就是辅行的那一句话啊，密成通义啊，那句话呢是引证异象，证明啊，用祖师啊湛然大师的辅行啊这句话来证明。心见通泰呢是得别教义，那么这又是解释那个467页的疑问啊。467页第四行，次至般若奉次转教，心见通泰得别教义。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舍利弗须菩提转教菩萨呢已经是得了别教的利益了。好，回到470页啊，4323，我们现有的版本是卷六啊，4000的卷六。至般若中，不复同前悲泣之时，故云通泰。到了这个般若会的时候，不再铜钱，这个钱呢指的是方等，就是维摩诘经里面的那种的悲泣啊，就是迦叶尊者所说的那样的话，代表二圣弟子啊在这个方等这个会上啊是悲泣自己啊，觉得自己啊实在是太差劲了啊，所以悲泣。但是到了般若会的时候已经没有这样的想法了，他们啊能够转交菩萨，所以叫做通泰。通泰呢上一次讲过了啊，通是畅通，泰呢是易经里面的卦的一个名字啊，那个卦我也写错了，现在啊这个头脑真的不灵，写的时候一点都没有看出自己错了，常常会这样啊，这年龄一大了以后真的是差劲太多，不过年轻也会了，说实话年轻也会，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啊，现在越来越严重啊。这样子啊，你有被打过吗？我们小时候才被打，我们小时候读书的话是那个尺哈，木头的哦，那个很重啊，用老姜涂一涂再去给他打啊，这个常常挨打的，我们都是手两个手是经常要挨打的。那么这个通泰呢就是通畅的意思啊，到了般若会是这样子啊，跟这个方等时的悲泣的这个情况是已经是不同了啊。又云啊，又云呢是在另外一个地方，4000的另外一个地方啊，佛陀版的是应该也是325309，应该是325啊，差不多在那些地方啊。又云啊，是4000的文字啊，皆时令之即所书意象。这个皆时令之啊，要补充一点，因为皆时令之啊是应该是文句的内容。那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出入取语啊，这个取也是字形，语就是化它，出入有解释了。出就是化他，入就是自行，那么取语呢一样，取就是自行，语就是化他。那么这些呢，其实这些弟子们在般若会的时候啊，通通都已经都训练的已经很熟了，他们都会，意思就是这样啊。两个代表人物就是舍利弗跟须菩提，那么这些弟子们这样子的话呢，已经啊得 得到了别教的利益，在意义上来讲他已经是别教的菩萨，可是是没有表现在外，还是声闻，看起来还是声闻啊。但是到了法华的时候啊，到了法华会上的时候呢，不必要再另外教他们什么，不必教了，告诉他那个当初在般若会的这个就是你本来就应该拿得到的这些珍宝，让他们知道哦，那个原来就是我的啊，就是父亲啊留给儿子，儿子继承这个遗产呐、啊，是理所当然的、啊。本来以为这是大父长者的东西，我只是代替管理而已。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在般若会的时候啊，还没有想到啊，这些法门啊，就是我应该要接受啊，当仁不让，还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说我代替这个大副长者管理，因为他是大副长者，我是用人呐、啊，啊，这个故事性解品的故事就是这样嘛。但是等到最后父亲快要死的时候说啊，你是我的儿子，我是你的父亲，我的东西全部是你的，那些东西呢你已经管了很久很久了，管理了很久很久，所以你都清清楚楚了。这样子他才恍然大悟，哦，原来我是他的儿子，他的这个财产就应该是我的，意思就是这样。所以在法华会上并没有特殊的去教他们什么法门，不必要了，过去通通学过了，只是告诉他就是说那本来就是你的，只是这样而已。没有经过法华会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是哦，这个东西原来就是我的，我应该这个承受啊，没有这样的想法，到了法华会才这样啊，因为心理方面成熟了以后啊，已经在般若会得了别教义啊，到了法华会再讲清楚啊，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你的，好，它变成原教的初住位的菩萨，别教初地位的菩萨，给他受记八相成道，所以这个。好，我们回到课本471，又云皆使令之啊，皆使令之啊，就是这两段文字啊，皆使令之、啊、是妙玄的这个。那么另外呢，再补充一点法华文句的内容，跟这个相关的文，各位可以注明一下啊。要看这一段的内容的话，也要看法华文句。这个略呢，就是般若经里面的一品一偈啊，一个偈颂。广的话呢是84000法句啊，这个在以前前面我们六广相以前都有提过的，这是根据大智度论啊，根据这个大品般若经都有提过啊。就是菩萨行般若的话呢，要知道这个略相广相、啊、种种法门的啊略相以及广相，略就是少，其中多少就是指的是般若法。那么取语呢，就是自行为取语，化它为语。在大品般若经的法会里面，在般若会里面，这个舍利弗跟须菩提啊，他已经有能力为菩萨说，他们有能力教化菩萨，所以说故云啊，在法华经里面就说如系自知，你已经通通的知道这些法门，你都知道，因为他们已经有能力去教化菩萨。那么这个经啊，就是性解品啊，法华经的性解品的经文啊，这几句啊都是性解品里面。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那些菩萨只是发大心，但是他是可能是这个没有，还没有听到这么深的道理啊！啊，佛自己也可以讲，但是佛就是说，舍利弗跟须菩提，你们有能力，所以你们去讲。这个菩萨只是发大心而已啊，他不一定说是他了解的这些道理已经是超过了这个什么样的程度，不一定的，出发心的也有。哎呀，对， 有可能名字啊，或者是官衔啊，或者相似的都可以听着。再看这个471页的第二行啊，辅行云密成别意啊，别意啊，辅行呢是在，辅行的话是在这个地方啊，他是说辅行的这段文字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般若会啊是三圣共法，就是通别圆通通都有啊。佛说的法，顿根的人就变成这个通教里面的这个通前藏教啊，立根的人是通教里面的通后别圆，或者直接啊领悟当时别教圆教的道理啊。这个般若啊就是三圣共般若啊，有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在般若会啊，旁用通教，正用别圆，就是在般若会里面让他入大圣。入大圣的话呢，就是看你立根还是大圣的立根顿根，立根的人直接就入圆啊，顿根的人次第修学，那么就变成别教啊。那么加于二圣，这个加就是加批或者加倍了哈，都可以哈，加倍也可以，加批也可以，我是认为这样。给这个二圣就是代表人物，就是舍利弗跟须菩提啊，他们去教化菩萨，转教菩萨啊，所以他们呢就密成别意啊，因为表面上他还是声闻，所以是密成啊。盖贤二圣人于法华前不论改观，故云密也。这个改观呢后面有解释，就是改修假观。在法华以前，他们所显现出来的这个身份啊并不是菩萨，因为如果改修啊假观的话呢，就很清楚的昭告所有的人，我已经是大圣了啊，已经是大圣。可是他没有改观。那么在这样呢，我们看看这个法华会议啊，偶一大师啊怎么说明这一段。我这个法华会议啊并不是写的是万字序藏的这个页码啊，写的是我拿到的是台中联社出版的默刻版。这个无心吸取啊是法华经里面的经文，他在般若会领知了无量的差别法门，所以叫做别教的义，但是还是无心吸取。无心吸取就是这不是我的，这是佛的，所以叫做密的。若肯吸取啊，即是显的，那就很明显的表示他已经是别教菩萨。这个法华会议呢是偶一大师的，好，我们看记啊，此事得别意向也，这是解释得到别教的利益的这种相状。前方等时，二圣之人闻骂不嗔，被责骂他也不会去嗔恨，但也啊闻大法门，大圣的法门应当豪气。在方等时的时候啊是这个样子，今至般若奉命转教，已觉通泰啊，已经感觉到这个通泰，故不同前悲泣之时也。又如来以共不共般若广略二门啊， 皆使领旨，在国人会上啊，广的法门，略的法门啊，都让这些声闻弟子领旨啊。其有长者委之家业，这个委啊，林老师是详细的吗？详细的意思吗？啊，委应该是详细吧？啊啊，也可以这样哈。那么关于广略法门呢，是在大智度论的卷82啊。广略法门，各位要查的话啊，广略法门可以到那边去查啊。不用抄了啊，前面好像有提过。广者从84000法句以来啊，无量的佛法啊。略者呢，乃至于小品，小品中的一品，一品中的这个一段，或者呢略呢，知一切法的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这是略啊。三解脱门啊，就是略。那么或者讲无生无灭，讲一切法无生无灭，这都是略的法门啊。广者诸法的种种别相分别，要抄吗？啊，要抄，等一下好了，那我们休息一下。啊，广略法门一点点了，啊，一点点，抄起来不会忘啊，听过就忘了。那我们休息一下。